刚才讲过，这个若有不施处理法以下到余足余乐无所受，这两首句颂，慧远法师的新华严经书里面呢，把它判到前面同事的同事舍的那个舍的意义，就是舍受众生。现在是与他同思啊，所谓先与欲勾圈同类，那么最后摄受他啊，那么断烦恼出苦海了生死，这才是菩萨度众生的根本目标。所以经文说，如果有不施处理法的不晓得求解脱，远离世间的杂乱玄规的那么菩萨就视线出家，要出家之前当然都把自己的家财一切万物啊那么一切财富整个都舍掉了，所以舍过财那么常常喜欢爱要出家，纵然还没出家之前也喜欢以极尽之心啊修出家法，就是心出家身不出家，以八不离心名为出家。因为家是贪爱续福所要知道这个家庭是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源了如果你太贪着了，被缠缚住了，生死就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了，要断烦恼，所以必定要对家慢慢看淡而至舍离那么现在只是随顺这个因缘了，接受这个家庭返经，将来我们现在还要努力修学，求将来求解脱，所以要使这个烦恼种子啊慢慢失去作用那么使烦恼消失啊，才能处理这个苦海所以要使众生免离这些苦恼为他因此之故示现出家的方法来求解脱。出家目标在断烦恼了生死，并不只是出两扇门之家而已，所以现在要先学到于诸欲乐无所受，对世间的五欲要少欲知足而至于无，来断除这个烦恼生死的根本。那么前文就把它顺着同事舍的舍的意义做解释来总结上文。接下去就是讲力行，力行那么清凉果师的大书里面是把前面两首句颂都判归力行那么就有八首颂，现在扣掉前面两首颂判在这个同事呢，那么后边就还有六首颂是讲力行的同事讲完讲力行，那么看着经文经文的文字也可以看出，从以下的文字对这个力行的道理在经文里面有很显明的表达出来，可以知道那么慧远法师把下文才判归力行是有他的道理在。先顺着这个经文一颂一颂的解释。第一首颂说，菩萨四行十种行，一行一切大人法，诸先行等系无疑，为欲利益众生故。先讲这力行的第一首句颂，菩萨四行十种行，菩萨利益众生的力行，所谓力行前面曾讲过的，以前讲这个四摄的意义曾说过，同事是先表现跟众生相同的工作，他做什么我做什么，这样子来接近他来帮助他，慢慢引他去向佛法。而力行范围很大力就是以众生有利益的事，凡是以众生有利益的事 菩萨都在去做，那才叫做力行。所以力行的意义啊，比前面的同事更大。往往会看作同事跟力行好像差不多，但是同事必定要跟众生所做的事与他相同去做，来接引他。力行没有这个限定，只要与众生有利益的事，任何事啊都要去做，无论是顺行逆行啊，都要顺当时的因缘，只要与众生有利益就得去做。经文说菩萨是行十种行，是显示，也就是他平常表现出来的啊，以十种行啊，一方面在菩萨自己修行方面的自力能够成就，一方面能够做利行利他的工作，功德也由此可以成就。下面的这个利行啊，如果顺着清凉果师的大疏啊《华严疏钞》里面的解释啊，很不容易了解。为什么？清凉果师的疏钞里面的解释，利行啊，它是根据《欲切师地论》里面讲的四摄法里面的利行的说法，是根据《欲切师地论》的解释啊，来解释经文，因此会找到很多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去学习过《欲切师地论》，而论文里面所说的很多道理啊，总是比较深奥，而文字也很难了解，在我们初学的人呢，会发生困难。假如必定要顺着疏钞的方式来根据欲切师地论的例行解释来解释经文啊，不但是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很难讲明白啊。老实说，如果要按照欲切师地论的例行讲法来解释经文啊，我不再下过一番功夫也很难讲得流利，因为里面一些文字都很深缩的，我平常啊也不是以欲切为专修的，所以欲切师地论只是看过而已啊，没有下过功夫，因为文字太多啊，那么名相很多很烦啊，如果没有充分的体力时间办不到的。因此啊，我对于这一段文的解释想要另外找个方法来解释，那么必定要有根据，不能自作聪明啊。那么根据是什么呢？找前面的更早的注解。第一，先看贤首果师啊，他解释的这个六十华严的这个解释法《探玄记》里面的解释。第二，找这个新华严经书，就是慧愿法师的书里面的解释，看他们这么讲是不是会让我们比较好懂啊，来做帮助。果然呢，《探玄记》里面解释六十华严，因为文字不同，而且也很简单，没有办法有多大帮助，但是呢，新书里面呢，慧愿法师的解释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个慧愿法师的解释啊来做解释，可能比较好了解一点。例如这里所讲的菩萨是行十种行，那十种力行啊，如果顺着欲切师地论讲，它是曰内有五种力行，曰外有五种力行，曰内外分有十种力行，里面的道理范围就很大很大了。单讲这十种力行啊，就是两个礼拜也讲不完的，所以因此只好那么如果有心要研究疏钞的人自己去研究了， 我们现在是根据新书的解释啊来做总纲，那么加上自己所体会到的道理啊来做帮助解释。先要明白这一首偈颂，菩萨四行十种行，一行一切大人法，诸仙行等系无疑，未欲利益众生故。他的用意就是要利益众生，第四句利益众生啊。那么这十种行为利益众生，当然菩萨也要自利呀。那修的是什么呢？探险句跟这个新书都说，这十种行啊，不是别的，就是十度，就是十度啊。六度的第六般若度开出啊，那么就称为十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种平常讲的都是一样的。第六的般若智慧，把智跟慧分开来啊，把智摆在第十，把慧摆在第六啊。那么中间呢，加上方便、愿、力啊，那么这样子就成为十度了，就是世界人境禅五度啊，慧、方、愿、力、智五度啊，就成为十度。后边十地品呢，都是每一地对照一度解释的啊，所以说菩萨道的修行法，无论自利或利他，总不利十度，这是合乎本经的说法的，不一定要采取一切师地论的讲法的啊。所以我们就跟随啊新书的解释，说这个十种行是什么行呢？就是十度，十度简单说就是六度啊。那么这个六度大家都耳熟能详啊，也就不必再解释了。这样子这一句话，这一句经啊，只把十度来看作菩萨所示行的，就很简单，很容易了解，就不必花很多时间呢来根据一切师地论的内五行外五行来分别了。一行一切大人法，大人法是什么呢？大人呢，简单说就是菩萨，菩萨啊。你看八大人觉经里面说的就可以知道啊，那个大人法就是指菩萨法，菩萨所行的就是大人法。因为菩萨是发大菩提心之人，所以这个大人就是菩萨法啊。一行一切大人法，简单说呢，就是一切菩萨道上该做的，无论是自利利他啊，菩萨道上该做的通通都要做啊，所以叫做一行一切大人法。以这种的解释啊，就很容易把这个文字啊解释清楚了。那么新书里面对于这个一行一切大人法的解释啊，他说这里面包含最高最上圣的佛法啊，那么菩萨法、圆觉法、比丘佛道啊，那么声闻法通通包含在里面，而且就是世间的五明诸论，世间的一切法也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一行一切大人法就包含上至佛菩萨的大圣菩萨道，下至二圣乃至人间天上的这个戒善等法啊，都要随时随地去习学的。诸仙行等系无疑，仙指其他的宗教啊，顺着我们中国的习惯啊，除掉佛教以外，有道家修仙求长生不老的，所以顺中国的习惯叫做诸仙。诸仙就是指佛法以外其他的宗教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如果以众生有利益有好处的，也不妨方便实现啊。等 等于一切有益众生的法，悉无疑，通通都要修学，通通都要如法去做例行的事业，没有剩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欲利益众生故，为了要使众生得利益，使他得解脱的缘故，所以啊，要这样子学习。那么这个是例行的总一呀，啊，要做到这一点。这一首句中啊，六十华严的翻译啊，跟这里所说的稍稍有点不同啊，我们不妨啊把它对照来看一下啊。这里写作菩萨是行十种行，一行一切大人法，诸仙行等系无疑，未欲利益众生故。这是八十华严释迦南陀翻译的。东晋佛陀巴多罗法师所翻译的这个六十华严，对于这一首句诵是这样的：欲令具足十种行，是佛如来本所修，菩萨所行无有疑，修习是法度众生。这是六十华严的这一首句诵，文字有点不同啊。那么菩萨是行十种行，他翻作欲令具足十种行，这一句啊，我会觉得六十华严比较更显明这个例行的意义。因为菩萨平常修六度是自己注重在自利的，四摄是利他的，现在是讲例行是利他呀，所以要使令众生跟菩萨学习。因此他第一句说欲令具足十种行，菩萨希望，欲就是希望，希望要使令众生跟菩萨一样具备这十种行，修十都。那么这句话呀，六十华严里面很显明的指出例行的道理，很显明指出例行的道理。他说我要教导众生的这个所谓例行啊，我就要众生跟我一样也做到这个十种的修行法门，就是十度。所以贤首果师把它解作十度啊，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很显明，说出菩萨道就是十度，而菩萨他要使令众生同这个力行的目标，要他众生跟他同行。前面同事是菩萨与众生同，现在力行要众生与菩萨同，显示说要众生与菩萨同的意义含在力行里面。所以这一句话我会觉得六十华严的翻译的文字啊，要比清凉啊，要比这个八十华严的文字还要好。原因就是他能表达出啊这个力行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欲令具足十种行，欲使令众生也具足像菩萨的十种行，十度具足，所以呀、啊、才力行的，因为这是力行的开头。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是佛如来本所修啊，已经成佛的十方诸佛、过去诸佛本来都是这样做的，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单现在这样说啊，佛道同啊，过去诸佛也如是这样做的啊。那么既然如此嘛，菩萨学佛呀，菩萨学佛的修行，佛怎么做菩萨跟着怎么做，所以菩萨所行无有疑，菩萨跟着佛所做的没有剩余，完全都要学到啊，修习是法度众生。那么修这些法做什么呢？用意就在力行来度众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首偈颂啊要胜过八十华严的文字啊。所以这个同本意义的经文呢、啊，有的时候需要比对参考研究啊。那么其他认为就在八十华严的文字就很熟生了啊，甚至有些地方超过六十的了，那我就不会一一比对啊。像这种情况我们把它比对起来发现， 六十华严有胜过八十的地方
啊，
不妨提出来互相参考研究啊，更能容易了解。而且这么一比对下来啊，对于贤首果师解释的十种行看作十度，心书解作十度，都是有道理的啊。不一定要照这个玉切的讲法啊，当然玉切的讲法也有它的道理呀啊。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随顺古的这种的解释啊，比较容易把这一首句诵就把它说清楚了。接下去有两首句诵啊，是例行的方法啊，就是要众生断烦恼，例行的究竟目标要众生啊，离四相断烦恼，对世间的我法二执的执着啊，要它消除啊。所以经文说，若有众生受无量烦恼维系落具足，菩萨语中得自在，是受老病死重犯。这一首按照心书的解释说，这是对于这个烦恼比较轻着乐的众生说的贪着世间的享乐，才子受具足这种人呢，要他破除这个执着，那么要他修出理法所以要众生与菩萨相同那么后边一首，或有贪欲称为痴，烦恼梦活常执然，菩萨未现老病死，令彼众生悉调伏。这是对烦恼障重的众生，烦恼特别重的众生他一天到晚被这个苦恼所煎迫，那么菩萨呀也要他破除我法二执的四相来修这个出离世间的这个方法那么断烦恼成菩提。先讲第一首，若有众生受无量，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的那么就在人间，拿人来说，他的寿命比较长并不一定说是像无量寿佛那种的无量，这只是说比较长就是了寿年比较长的众生就是长寿那么他为什么长寿啊？烦恼维系呀，他的烦恼比较少，烦恼比较细微弱而细，而一生享受的快乐很多乐具足，他一生啊身体健康，才能长寿，有福德有如意自在，所以他很享受。那么因为他享受富乐年岁又长，寿长，那么因此啊他会爱着这个世间他会不肯修学佛法因为这类众生啊，他总觉得他前世修来的，他现在该享受的，他就不肯学习。那么因此菩萨对于这一类众生，菩萨以中得自在，以中就是对这个长寿享福的众生中，他也有方法，自在就是力行的方法，他对力行的方法自由自在能够开导指示他说你应当要知道，由了这个身体呀，总是要接受老病死苦的你的寿年再长，免不了老病最后一死所以也会受到老死的苦恼的，所以开示他会受到这个老病死的种种的灾难或者是菩萨自己视线跟他一样长寿，到了后来那么老病死的无常变化，让他看到生极厌离心那么赶快的修学佛法，让他知道世间是老病死的，那么这就是要他知道世间都是被四相牵流你不要贪着。四相是什么？身住 意念，这就所谓四相。有些地方简单只说三相啊，三相就生意灭，不讲住，因为住中必定有意啊，住跟意是同时的，所以有的地有些地方说三相生意灭啊。现在这里我们讲四相，生了之后就住，住的时间就有变异，变异到最后会坏灭，所以跟他说四相。老病死就四相的变化，生已经过去了，有了这个身体不就生了吗？啊，那么生长之后慢慢会老啊，啊，您就是年岁再大，能活再长寿，也会老的。那么老跟病是连住的，病是死的前兆啊，所以有老有病啊，最后未免一死，死就是无常了啊，一起抱进无常。您就是能够活到100岁、200岁啊，像彭祖800岁，那么甚至就是上千岁、万岁，最后也会未免一死啊，啊，从古以来不曾见过不死之人，你再享受，到了最后四象千里无啊，总会归于无常的、啊、所以以这个无常无我的方法来劝导这类享乐长寿的众生，你不要太贪着啦，最后也会消失的，但是这必定要有方法，所谓自在要有方法，您直接说这个话他不爱听的，他不喜欢啊、他总说哎，要修你们去修了，我是过去修好了，我现在要享受了，你不要讲这个话了，他不会接受，这必定要有方法，什么方法，或者自身示现生灭，或者是以其他各种方法全巧方便让他知道世间是无常，这就是在力行当中要众生与菩萨同啊、第二首偈颂是说众生在烦恼很重、苦恼很多的众生，也跟他说四相啊、或有贪欲称会痴，这就是根本烦恼，贪欲嗔恨痴愚痴，这就是所谓根本烦恼啊，贪嗔痴啊、所谓三毒了啊、如果众生贪欲嗔会愚痴这三种三毒很甚，烦恼梦活常直然，烦恼就指前面的这个贪嗔痴了，很猛烈啊，好像很猛烈的火在燃烧一样啊，直然，直是火很猛烈的烧的情况啊，就众生被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所煎迫啊，一天到晚都在这个烦恼苦恼之中啊，在哪里度过是非常辛苦的，这是烦恼重的众生。菩萨未现老病死，菩萨为了这类众生也跟他说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啊，有生有灭，有成有败，这是一定的道理，众生都有贪嗔痴烦恼啊，这个烦恼种子没有断，这个苦恼是免不了的，因此就教导众生啊，你要知道世间有老病死，那你要好好的修学佛法呀，才能断烦恼了生死啊，令彼众生悉调伏啊，使令众生啊能够在烦恼中得到调伏，不至于被烦恼所转啊，那么由此啊断烦恼成菩提。接下去第四首偈颂说，如来实力无所谓，即以十八不共法，所有无量诸功德悉以示现度众生，就是说佛所具备的功德菩萨也已经部分具备，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来开导众生啊，那么成就这个佛果上的无量功德，那么悉以示现度众生，通通以按照佛果上的具足的功德示现在众生前来做度化事业，让众生知道佛果上的殊胜功德。所以新俗解释说，后边两首偈颂就说示现佛的功德 知道究竟的快乐是在佛国啊，使他晓得求成佛啊。前一首句诵就是刚才念的这一首句诵，就是先举着佛果上的三种三类的殊胜功德来摄化众生，后面一首句诵是说明佛的这个三轮不思议化来总结上文来摄化众生。如来实力无所谓给予十八不共法，这两句就说明佛果上的功德，如来就是佛，成佛了，具备实力，具备四无畏，具备十八不共法。实力就是佛有十种智力啊，就前面在净行品开头就讲过了，净行品的十问啊，这个二十个云和里面就有一段说到这个如来实力啊，那么就是第一处分数智力，第二过位现在业报之力，第三根胜劣之力，第四种种戒之力，第五种种解之力，第六一切自处道之力，第七禅解脱三脉染净之力，第八俗助念之力就是俗命通，第九无障碍天眼之力就是天眼通，第十断诸习之力就是漏尽通。佛具备这十力，十力的意义啊，在前面净行品曾讲过了，假如你需要知道就不妨把净行品的十力那一段录音带重听一遍就可以了，这里不必再说，前面只是把净行品里面的这个实力的名相啊把它念出来啊，您只要找到这一段的解释就知道实力的意义，这里不必重复再讲。那么佛具备这十种智力，所以叫做佛的实力。无畏无所谓，如来实力无所谓，第二是无所谓的功德，无所谓佛有四无畏，成佛了他有四种无畏，叫做四无所畏。这个四无畏啊，第一就是一切智无畏，佛是一切智人，是说世间一切诸法没有一法不知道的啊，就是横沙界外所有的雨滴多少他都能知道这个数目字啊。楞严经里面说谷鸟很白，乌鸦很黑啊，那么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会白会黑？白不是洗的，黑不是染的，原因在哪里？佛对于这些道理都一一清清楚楚的啊。那么佛有一切智，无法不知，所谓无私智、自然智，在成佛的时候菩提树下同时都现前了，所以他有这一切智，一切这总包括。我们平常讲智的名相啊，如果三字平排说，第一是一切智，第二道种智也叫做道相智，第三一切种智。如果是说三字的时候，一切智是声闻的智慧，二圣人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才是佛的智慧。但是如果单说一切智啊，看在什么地方，现在经文这里说一切智就是指佛果上的智慧，不是指声闻智，所以这个一切是总义总包括啊。是说世间一切智慧佛究竟具足，前面的实例就可以明白了。所以第一有一切智，佛既然有一切智啊，所以他就无畏了，他不会有什么不畏啊，因为有一切智啊，一切法了了分明，他还有不畏吗？他说法绝对说出来的都是正确的，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一切智无畏。第二叫做漏尽无畏，漏是烦恼，比方了啊，漏尽就是烦恼断尽了，不但是烦恼断尽，连习气也整个断尽了，这就前面实例里面的第十断诸习之力啊。 那么烦恼完全断尽了，他就没有可畏的地方了。所谓无住就尽，二死永亡。成佛了，五住烦恼完全断尽了。简单说，就是天台家所说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这个烦恼完全断尽。那么，凡夫的分段生死，出世间圣者的这个变异生死，这两种生死都超脱了，都断了。所以五处就尽，五住就尽，二死永亡。那么他既然得到漏尽啊，就没有可畏的地方了、所以叫做漏尽无畏啊、前面这两种啊、那么一切智无畏是智功的成就，就是智的啊、漏尽无畏就是烦恼断尽，就是断的成就啊、智的断的都究竟圆满，他就没有可畏的地方了。后边两种啊是指说法了。说法的无畏情况，第三说障道无畏，这个道理呀、如果顺着文字解释不会难啊、障道是障碍菩提道，什么事情会障碍无上菩提道，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无论你是行菩萨道修六度万行啊、正在修行的时候啊，什么东西会障碍到你的修行，什么东西什么事会阻碍你的菩提道，佛对这些道理了了明白，所以他说你这样做会障道，会障碍菩提道，那么佛说的绝对正确，没有错的啊、这是越文字通途的解释。特别的说法呢，戒法里面比丘戒啊、比丘尼戒里面都有啊、那么说明这个修行的时候哪一种会障道啊、那么佛说这个话绝对是正确，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去辩证呢、都没有办法翻案的，这决定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出家戒法，不必细说啊、那么就是说什么事情会障道，佛绝对知道，绝对正确啊、说出来的啊、绝对是这样子，所以第三说障道无畏，第四说尽苦道无畏，要超出三界，什么样的方式修行才能使三界的苦恼断尽，烦恼断尽而超出三界啊、怎么样才能使知苦的苦彻底消失，断疾把疾烦恼种子完全消除掉啊、而由此正道灭地涅槃，要修什么道啊、那么佛对这些道理了了分明，所以释迦牟尼佛临将入灭的时候啊、在这个萨罗双兽下对众弟子尤其比丘们说，你们有什么疑问赶快提出来问啊，不要等到佛入灭以后没有地方问了、他有问题提出来也发生困难了，要大家有问赶快问啊、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提出来问，阿耨罗陀才出来向佛禀告说，他世尊呢、这些比丘们呢都没有疑点呢、他没有问号了，大家都对佛法了了明白了，为什么呢，对于佛所说的四谛呀、大家都彻底明白，四谛包含一切佛法啊、所以经里面阿耨罗陀说啊、佛说苦谛真实是苦，不可令乐，苦绝对是苦，不能使它变成快乐的，举个例子说，世间人的老病死一定是苦，不会有人认为老病死是快乐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是一定是如此，苦真实是苦，不可令乐啊、那么疾真是苦因啊、也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乐因啊、那么灭是必定是出世间的涅槃之乐，不会有苦，道是必定能够出世间使人成就菩提道，这个也绝对不能变动啊、那么佛说的四谛绝对如是啊啊、世间法天上的月亮本来是凉的， 有神通的人可以把它变成热的。天上的太阳本来是热的，有神通的人还可以把它变成凉的。只有佛说的四谛法绝对如此，不能另异，不能使它变异啊，一定是如此的。您的科学再发明再发达，苦集灭道四谛还是如此。因为科学再发达，医药再发达，没有办法治疗叫人不死啊。哎，你问问科学家那些医药啊，治病的医师，有办法能够使人不死吗？有不死之药吗？不可能，说不定药太多了还死得更快呢。吃错了药还要吃死了你。所以呀，您的科学再发达，不可能发达到人不会死。那么因此之故啊，苦集灭道绝对如此，万古长新啊，不会有所变化。这就是所谓说尽苦道无味啊，佛说的法绝对正确，我们要绝对相信，这就是所谓四无味。还有十八不共法，不共就是不以二圣共，这十八种法只有佛才有，菩萨有的，等觉菩萨有分证，但是没有像佛那么究竟，有十八种法。简单的念一念啊，十八种法，第一、第二、第三，就是身、口、意三业不会发生有过失，身无过失，口无过失，意无过失，这就是佛才有啊，其他的不可能，因为佛的身口意绝对不会有过失的啊。四五六，第四，无不定心，佛的心常在定里，不会有不定的时候。佛的心不会有散乱，不会有不定的时候。第五，无意想心，他没有说是今天想的一样，明天想的又一样，意不同啊，不会说是佛的思想会变化，没有这个事情。佛成佛了，理只有一个，不会有变化，所以无意想心是第五。第六，无不知舍心，他没有说是我舍不得。或者是不定舍不知道该舍不该舍，没有这个事情。佛对于这个该舍的怎么舍，应当如何舍，了了分明，这是第六。第六，欲无感无减，减是减少了，欲无减就是他的希望，欲是希望，希望度化众生的心念呢、没有减少。其次是念无减心念要度化众生的心念不会减少，其次精进无减，虽然成佛了照样精进啊，其次是智慧无减，这是第十了啊，佛的智慧不会减少，永久如是啊。第十一，解脱无减，已经得解脱也不会有所减少。第十二，解脱之见无减啊。这个智慧上得解脱的这个道理他也了了分明，绝对不会有所减少。其次十三十四十五，就是身口意三业通通随智慧行，他的身的一举一动随智慧，口的说话所有动作随智慧，意的心念完全随智慧，完全随般若智慧在哪里行，在哪里动作，这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这就十三十四十五。最后十六十七十八，就是知过去式，知现在式，知未来式啊，都究竟无碍，就是对时间过去式过去无边际，佛也了了明白，现在是现在尽十方，佛也了了明白，未来是尽未来际，佛也了了明白，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只有佛才究竟通达，了了明白，没有剩余。这就叫做十八不共法，佛具备这十八不共法，所有无量诸功德 啊，包含一切所谓万德庄严的功德，悉于示现度众生，都把它提出来示现教导众生啊，使他以菩萨同乃至以佛同都成就佛法的究竟啊。还有一首说，即心教界即神通，即神足，悉是如来自在用，彼诸大事皆实现，能使众生尽调伏。这是身口意三轮不思议法，即心是意，意的意业即心轮，教界是口业说法轮，神足就是身业神通轮啊。所以即心教界即神足，就是三轮不思议法，佛的三轮不思议法。悉是如来自在，悉是如来自在用啊，就是佛的自在的妙用啊，通通都是佛的自在妙用啊。所有无量这些比丘大士皆示现，大士指菩萨，像这个三轮不思议法，菩萨照样都能够示现啊，能使众生尽调伏。佛具备这些殊胜功能，菩萨也已经部分具备，所以他能够使令众生呢、啊，通通得到调伏啊。调伏就调佛顺从菩萨的教化，都与菩萨同，与佛同，这是力行的根本目标啊。到这里为止啊。如果是慧愿法师的新书力行，就到这里为止啊。那么下面还有一首句诵，菩萨种种方便门，随顺事法度众生，比如莲花不着水，如是再世令生信。这一首句诵啊，清凉果师的大书判规力行的总结，但是慧愿法师的新书把它解作是后文啊，复同世间三脉门第七，复同世间三脉门的总义啊，先总说这一首句诵，然后分别说明啊复同世间的意义啊。那么这两种说法各有千秋了，各都有它的意义啊。清凉果师把它判归属于前面的例行，有它的道理，而新书判作后边第七三脉的总义也有它的道理，不过这个道理留下次讲。那么就是现在到此为止，例行的意义啊，有说完了，也就是。